我是好牧你牧养我的
牧鸟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
立足圣经真理，学习关怀辅导，牧养神的羊。林城牧师、徐婷师母，良友圣经学院教牧辅导。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
欢迎弟兄姐妹继续收听教牧辅导，我是林城，
我是徐婷。
那么这一次呢，良友圣经学院呢为弟兄姐妹预备这个全新的教牧辅导课程呢，已经要接近尾声啊，所以我们也期待这个课程的内容呢，真的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特别是在教会侍奉的同工啊，在教牧方面有一些好的学习。
是的。
那么今天呢，在这一堂课，我们要继续探讨的是自杀倾向者的辅导。
对。
那么，对这个自杀倾向呢，其实好像目前不只是国内啊，世界也越来越多有这种自杀倾向的。
其实现在呢，自杀的人数啊是越来越多了。那么特别是在大城市之中呢，因为很多人呢可能是因为经济上有危机，或者是感情上遇到挫折，事业遭遇到困难啊，甚至是这个青少年呢因着学业上的压力或者是人际上的问题呢而选择自杀的。
那么所以呢，当教会当中啊如果有肢体出现这种自杀的倾向，甚至可能呢啊有意无意的向你透露他有这种意向的时候，那么教牧辅导人员应该如何处理呢？其实这是一种危机哈，如果处理的不好，那么当事人真的很有可能就会失去生命。
没错。所以呢我们要先来探讨啊，第一就是人为什么要自杀呢？那么当一个人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是没有办法解决，然后感到没有出路，对人生不再有盼望的时候呢，他才会想到自杀的。
那么当然呢啊，圣经呢对自杀的看法，很多人基督徒都以为，哎呀，自杀是一种罪哈。
是。
很多基督徒说，哎呀，基督徒如果自杀的话是犯罪啊，不得救。那么圣经呢对自杀的看法，其实我们先回头来看哈，这个其实啊，先不要这么快定罪这个自杀不自杀是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那么首先我们来看旧约十诫里面出埃及记啊20章13节，这里说到不可杀人，那么这个当然就包括自己的生命。上帝为我们牺牲他的独生子，为的是要拯救我们，而不是让我们去伤害自己。所以圣经说人呢，也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是神所宝贵的。那么保罗呢也提到我们人呢身体是神的殿啊，所以其的确从圣经的观点呢，我们没有权利去决定自己的生死，那生命是在神的手中。那自杀的行为呢，其实在神的眼中啊啊仍然是等于杀人，是神所禁止的。
是。那么第三个我们要来探讨的呢，就是我们要需要有一个敏锐的观察力啊，我们要留意啊自杀倾向的一些信息。那么当人在极度困难烦恼当中的时候呢，他会不知不觉的透露出有一个好像一个自杀倾向的一个信息啊。那么当然呢，对方不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在哪里啊自杀，但是在言行当中呢他会流露出这一种的倾向。那么特别是当你知道当事人最近可能他遭遇到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四个方面来观察一个人是不是有自杀的倾向。
好，那下面呢我们会谈这四个倾向哈，那么你可以来观察。首先呢就是言语方面哈，他会在言语上呢透露出好像哎呀活着没有意思，那么言辞当中呢对人生呢也充满了这种灰色的意念。那比方说啊，哎呀我走投无路了，哎呀我再也想不到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了，甚至他会直接说，哎呀我真的不想活了，或者说我活下去真的也没有什么意思，我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啊，我厌倦了生活，哎呀活着很没有意思啊，我不如死了算了。那么像这些的语气其实都 给我们一些信息的，
对，
是不是？
或者他也可能会说，哎，你会为今天所做的后悔，
嗯，
啊，你不会再看到我在这儿打转了，没有我大家会更快乐一些，那么这些啊，还有一些其他类似的口吻啊，或者你可能看到青少年他写一些跟啊死亡有关的文章啦，小语啦等等，这些都要特别的留意，那么你就要探索他是不是有这个自杀意图啊，
那么作为一个辅导者呢，当你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啊，觉得说哎呀这个胡说八道，随便听听就过去了。当然有的时候他可能真的只是说说而已，但是如果你知道他这一阵真的遇到一些困难，那么你就要多留意这个人，比方他是不是真的会有这种自杀的倾向。那如果他说哎呀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说话了，或是问你说哎，圣经说人可以自杀吗？人自杀以后可以上天堂吗？那么这是说你要留意啊，为什么他会这么问哈，这个是就是这个关键时间。那么这么说，比方说他一个人他平常啊他可能是活泼开朗多话，可突然间呢他突然变得很沉默寡言，这种不正常的举动呢其实都是我们要留意的，这是言语方面的。
是，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情绪方面呢，他表现出很抑郁啊、比方说没有精神失眠，那么原本精神奕奕的很注重打扮的，那么现在就变得很邋遢，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那么这些现象呢也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么另外呢也有人把自杀呢是当成是一种报复的手段，比方说他知道他的死亡可能会带给某些人一定程度上的压力或者是罪疚感，那么他可能会选择自杀作为报复的手段，比方说如果另一半外遇啦，或者是分手的情侣之间啦，那么一方面呢他因为伤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是带着一种惩罚的意念而选择自杀。那么另外呢当人长期的处在一种羞愧或者是内疚的情绪里面呢也很可能会踏上这一步。那么他觉得自己亏欠别人太多，或者是呢心里面呢充满了罪疚感，没有得到赦罪的平安，也可能会有自杀的倾向。
那么对于青少年呢，他们可能会出现一些想法，比方极度的想要逃避他们无法忍受的情境，这可能是他们学业上的失败啊，家中的困境啊，或者说他孤单没有朋友啊，想终止一切无法解决的冲突，那么这些呢都有可能啊会采取自杀的一些举动，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些情绪所带来的影响。
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可以观察的就是他的处境，
就是环境。
对，那么当一个人呢如果他又穷又生病的时候啊，那么或者是有长期的疾病，慢性疾病的人，再加上没有钱来医治，那么有的时候也会让人产生这种好像活不下去的一个念头。那么或者呢跟亲人之间呢产生严重的摩擦，那么让自己陷入一种好像非常的孤单的一种境况当中呢，一时想不通的时候也会做出这种不理智的行为，好像说婚姻亮了红灯啦，恋爱失败啦，家人去世了，学业受到挫折，失业等等，都容易让人产生这种轻生的念头。
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有一些所谓反常的行为表现，就是很可能就是成绩一下子滑落，或者说他做什么事都很难专心，还有呢就是他的饮食啊睡眠的习惯突然间有很大的改变哈，或者是就是暴饮暴食，一下就是一下增肥，一下就是体重不足等等，
对，或者睡得过多，睡眠不足等等。
那么对一些过往的一些嗜好，我想的是正当的嗜好，可能就是都没有兴趣了，那把心爱的啦贵重的东西呢哎，好像通通送给别人，妥善处理个人的人事物等等。还有呢就是喜欢孤立自己啊，尤其是当这个抑郁伴随着这些明显行为的改变持续长过一个星期的时候呢哎，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了，我们都会留意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同样的，我们要希望呢能够早一些发现这些有自杀倾向的人。
是，那如何辅导有自杀倾向的人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谈了。第一呢，就是首先你要透过关系的一个建立，要倾听他，让他情绪能够宣泄出来。总之呢，要让这个对方啊个案的情绪呢逐渐的呢平静下来。那么他情绪缓和的时候呢，才能够来思考。因为除了他自己以外呢，那么别的人呢、其实是很难唤起他思索要自杀或者是要继续活下去的决定。总之这个阶段呢，就是让他觉得有人在关心他。
那除了这种关系建立倾听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判断个案当下的一个危险性，要做出一个所需的危机处置。比方说你和他谈完以后，评估当事人真的有自杀倾向，那么你就要联系他的亲友，要请他们留意呢，最好时刻陪伴在当事人的身边，千万不要让他孤单一个人独处。那么这样呢，避免一些自杀的一些机会，特别是一些危险的物品，药物啊，刀子啊等等。那么第三呢，我们要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建立良好的关系哈。为了建立良好的关系呢，需要先排除自己主观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感，就是要先接纳这个个案的感受，那避免去责备怪罪，那更不要呢用这种所谓的激将法试图来改变当事者这种自杀的企图。比方说以一种毫不在乎的表情说，哎呀，你要死就去死算了哈。那么往往呢，这个当事人就可能真的以为，哎，那你赞成我的这种自杀的企图念头，或者受到刺激，反而真的去做。
是。那么第四个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呢，我们不要一昧的呢企图说服个案呢、自杀是错误的行为而是要用一种关怀支持的态度去了解他的矛盾感受跟挣扎，给他心理上的一个支持，降低他的孤立感。那么有一些辅导员在接到自杀的个案的时候呢，最常的反应就是，你干嘛要自杀啊，你不要自杀嘛。那么完全忽略当事人那个当下的感受，那么更不要对个案做这个道德的劝说啊，如果你真的这么做，很多人会伤心的，或者是说啊，你这样伤害自己，你觉得对得起某某某吗？对得起谁呢？总之呢，这个阶段就是说呢，我们不要否定个案的一个态度特别说啊，有这么严重吗？然后呢，也不要试图影响个案的决定，就是说，哎呀，你这样做真的很不值得啦，等等，这一些说服的这个语气口吻呢，我们先不说而是要让他倾诉，那么了解他的问题跟痛苦，你不要先论断他的行为，让他感受到有人陪伴他。
那么还有呢，就是第五啊，就是收集个案的资料，这个包括呢目前他所面临的一些困扰，比方。还有这个过去是不是曾经有这种自杀的企图，还有呢了解他所期待的帮助，他有什么样的资源等等，那么联络的电话地址、相关的亲友资料等等，这些呢都可以帮助这个辅导员在必要的时候呢可以联络亲人呢来做一个自杀的一个防治。
是。那么第六点我们可以做的呢，就是跟求助者谈论他自杀的企图好，那么来减轻他内心的矛盾和焦虑。那么有的人会认为啊，哎呀，我们怎么可以直接探问他有关自杀的想法呢？那我们呢、不必担心我们问他会挑起他的这个自杀的念头啊，因为当他经常表现出对生活没有盼望的时候呢，其实他是希望我们认同他的处境，他的一个情况，他的一个情绪，那么感觉到呢，哎呀，有人是明白他的。那么当辅导者询问当事人是不是有这个自杀的念头的时候呢，其实很少会真的触发引发他去自杀，反而呢会因着我们的认真跟严肃啊，让他感受到，诶，我们是真的在关心他，在处理他的问题，那么觉得我们跟他是站在同一个阵线上，感受到他所感受的。那么当我们进一步提出建议或者是解决的方法的时候呢，他就会认真的考虑了。所以我们可以怎么问呢？我们可以这样问他哦，你现在感受到的压力问题是什么呢？会不会让你在承受不了的时候就想死了算了呢？ 啊，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
问他。其实这就是一种所谓的我们过去谈的这种同理心，
对 对, 对，
先理解，而不是用一种道德的劝说或者一种情绪的一些判断，
但是我们
否定他们的感觉。
但是我们要注意，就是你要在差不多评估这个人可能是有这种倾向的时候，再用这样的问法，不要在对方可能根本是很轻微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就问他是不是想要自杀啊，这样并不妥当的。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继续再来谈。怎么样来防治，怎么样来辅导有自杀倾向的人。好，那么第七点呢，我们要谈的就是和个案呢一起重新评估问题。那么谈论过去不自杀而能够克服类似压力的这些经验和能力。所以呢，这个焦点呢就在于个案的这个优势评估啊，而且呢可以唤起他过往，他可能有一些挫折，可是他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这样呢无形当中就降低这种他的无助感，那么可以这么引导他思想解决的方案。比方说，哎呀，你除了死自杀以外，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啊，让他自己想，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方法？那么尽量想想看，我也可以帮你来想。还有呢，你也可以说，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想到自杀，那你准备做什么呢？那如果你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那就出现转机咯。你想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你想会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呢？等等。那么这些问题都是帮助他朝一个正面积极的来思想，同时呢帮助他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比方增加压力的这个承受力和因应力，那么学习人际相处的技巧，增加他的所谓周围的这些支持系统等等，那么帮助当事人呢，可以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并且找出这个解决的方法。那么先能做的，先从这个能做的开始做，然后一步一步，一小步进步呢，就能够让这个人呢重燃盼望的火焰。
是的。那么第八呢，我们可以做的呢，就是去了解他的矛盾心理，增加他想要活下去的那个感觉。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他盼望。那么想自杀的人呢，通常是对生命绝望的人呢，所以呢，要把从神那里来的盼望呢，带给当事人，帮助他能够再度的看到神所造的这个生命价值啊，还有人生的意义和在神国度里面可以拥有的这个真实的盼望。那么这种盼望呢，就是当人在困难之中因着对上帝的信靠而有的一种盼望，是根基于上帝的应许。
那么第九呢，当然就要帮助他，因为我们是这个教牧辅导，从圣经的角度来帮助他，帮助他合乎学习用一个合乎圣经的思考方式来看待一切，特别是对于一些负面事件啊，能够有一个正面的看法。比方说有一些挫折，雅各书呢提醒我们说，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那不是因为上帝喜欢我们受苦，而是知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是用圣经的思考方式啊。那么第十点呢，就是帮助他和耶稣基督啊建立起一个真实的关系，并且成长。因为只有对耶稣基督有正确的认识和他有真实的关系呢，我们才能够在困难来临的时候呢刚强壮胆。
那么当然最后要鼓励他学习赞美基督徒哈，赞美祷告，其实这是我们力量的来源，也是我们盼望的来源。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对自杀者的遗属的一个辅导，就是他的家人的一个辅导。那么首先我们来了解呢，当家里面呢有人自杀以后呢，这些遗族啊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困境的。
就是说这个人可能真的就是很不幸的因为自杀离开这个世界，那么家里的人非常难过。
对，
怎么样来辅导这些所谓自杀遗族的这些辅导？
对， 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啊，这些自杀遗族呢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困境，他们的一个心理的状态。
第一就是罪恶感，会有一种很严重的罪恶感。
对，因为他觉得哎呀，自己就是没有多关心对方嘛，或者警觉到他想要自杀，才会让酿成这样的一个悲剧啊。所以如果特别是如果死亡的人跟还活着的人曾经有过冲突的话，那么这种愧疚感就更难以消除了。
对，那么第二可能就是一种愤怒感哈，愤怒感这种是压抑隐藏在心里深处的一种莫名的愤怒。
对，比方说孩子自杀以后，那么父亲可能会把孩子的死亡呢归咎于母亲没有好好的照顾孩子，甚至也可能气上帝啊没有好好的保佑这个死掉的人。
那么也许呢也有可能是这个对死者本身的一个愤怒哈，就是说很气死者就是居然选择自杀啊，气死者呢就这样放弃自己，气死者丢下身旁的人，其实这都是一种情绪的一个反应啊。
那如果是自杀的人呢没有留下任何的只字片语的话，那么活着的人呢他可能会感到更愤怒或者是更困惑。
那么另外呢就是一种遗憾啊，这也是常见的一种情绪，就是觉得非常的遗憾，尤其是自杀者和家人呢本来可以有更多的人生愿景要去计划一起去创造，但是呢却因为其中一个人提早离开人世就无法完成。
对，那么还有一种情绪呢就是羞耻感。因为自杀的这个活着的家人呢他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反应中最强烈的可能是这个羞耻感。因为我们的文化社会当中自杀并不是一个荣誉的事情，所以呢活着的家人可能会有一种羞耻感。
特别左邻右舍如果又喜欢搬弄是非，说哎呀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所以要去自杀等等，所以这种羞耻感也是对这个家族啊带来一些的困扰的哈。
那么第二呢会产生的影响呢就是对家庭产生的影响。那么许多研究都发现呢自杀的遗族他以后会出现对于身旁的人或者是对自己有一种过度掌控或者是过度焦虑的反应。比方说老大就是他的老大这个大孩子自杀死了以后呢，父母亲可能就开始担心老二也会选择同样的方式，所以在对老二的管教上呢就变得好像战战兢兢，反而会让老二的压力更大。那么就会选择用很激烈的方法来抗议，来面对这个父母。那么这个时候呢家庭中活下来的人呢他也会有潜在的学习到跟死者这种相同的压力处理方法，就是说哎呀老二可能他有压力，他也可能会选择跟老大同样的方法
自杀。
对，
那么其实呢很多研究指出这个近亲自杀过的人呢选择自杀的比率其实是相当高的哈。所以似乎呢自杀的这个遗族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模仿学习的过程，其实这样的一个数据呢是相当值得注意的一些现象。
是。那么第二点呢会让家庭产生的影响呢就是因为过分伤心了，就一直沉浸在悲伤的情绪当中，情绪就没有办法疏解
、
那么有的时候呢反而会忽略其他还活着的人，那么也忽略其他呢也受到这个自杀阴影影响的其他家人，这些人也需要受到关怀关注，他们的情绪也是需要抒发出来却没有办法得到的。那么比方说父母有一方自杀了，那么还活着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因为过分伤心就忽略孩子的情绪跟关怀，那么这样呢就会导致家庭呢出现一个问题。
那么孩子呢也可能因着得不到关注而向外寻求发展啊，那这一点我们也特别要提。第三就是所谓生理上的影响，很多时候这个活着的家人们呢不见得就会显出特别是明显出现这些情绪的这些症状，反而是用一些生理的症状来表现心中的困扰。比方常见的有抱怨身体某个部位卡住的感觉啦，呼吸胸口有这种窒息不舒服的感觉，甚至会有遗族呢不断的 企图伤害自己的身体，比方说这个割腕啊、酗酒啊，或者是突然出现更严重的这种解离症状。
哎，
这个解离症状要解释一下啊，
就是说，哎呀，突然忘记自己身在何处，
嗯，
处在什么地方，那么自己跟死者的点点滴滴这些东西突然都忘记了。
嗯，
那么其实这些生理的症状通常都是隐含着有更多内在的情绪啊需要解决的。
嗯，
那么还活着的人呢，其实必须要认清这些事实，才能够对症下药做后续的处理。
嗯，好，那么自杀遗族的心理辅导呢，不只是单纯的给予关心就足够，其实需要我们呢，在这个哀伤辅导中所提到的这个辅导方法，特别是呢，有几方面要提出来的。第一，就是帮助他们说出这种情绪，也就是说，引导他们说出心中的这种愤怒啦、愧疚啊等等这些负面的情绪，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罪恶感、啊、
罪恶感等等、
遗憾啊、羞耻等等。是，
那帮助他们呢，能够正视自己的情绪。那特别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愧疚感啊，其实很多的愧疚感呢，都是缺乏事实的基础，
是，
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小心分辨的，
要加以测试啊。那么如果是真实的愧疚感的话呢，我们就需要协助他来接受上帝的赦罪之恩，那么认罪得到赦免，并且呢对上帝的赦免呢有信心，那么可以确认自己的罪过呢已经到蒙神的赦免，所以他的内在的这样一个愧疚感呢可以得到医治。
那么最后呢，就是要帮助他消除这种罪疚感，那否则呢予以澄清。
就是说如果他并不是真的就是说有做对不起对方的事情，这个对方死亡的这个原因其实不在我们身上的话呢，我们其实要帮助他消除心中的这个罪疚感，然后给他澄清，利用一些面质的方法，就是说呢我们在认知
当面的一种这个一些对谈哈。
对，就是我们在认知行为疗法当中呢已经提到的，去挑战他不合理的观念。好，比方说我们问当事人说，你为什么认为你有责任啊，你在这件事情上你做过哪些努力啊，你做过哪些事情，这个目的啊就是要帮助还活着的这个当事人呢回到现实当中，相信自己其实已经做了当时他应该做的事情，那么这样呢才能够早日摆脱心里面这种愧疚的感觉。
所以呢我们真的在谈这个自杀辅导啊，特别是也许在教会中我们不一定常常碰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哈，
是，
但是的确这样的课程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呢，我们也能够体谅啊这些有自杀倾向或者说家族中真的有人自杀过的这种家庭的辅导，
是是，
能够给他们适时的帮助哈。
对对，
但是我想在这里还是要提一点，千万不要把这种自杀呢马上就定位在得救不得救这样的一个议题上，其实这个非但可能不能够帮助到这个自杀者或者是家族啊，有的时候反而给他们带来一些更大的负担，
对，增加他们的一个罪疚感啊。所以呢我们其实要学习在我们的周遭当中呢我们学习观察，然后呢我们不要害怕面对这样的人，那么最主要的呢是要支持他们的里面的这种情绪的发泄，让他们感觉呢其实他们是有人关怀，他们不是好像说完全没有盼望没有希望的，要把我们神的里来的盼望呢带给这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真的作为一个教牧辅导者呢，面对这样一些有自杀倾向的人，其实更重要就是这种关心倾听，建立良好的关系，其实这些呢都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说预防胜于治疗哈，千万不要等到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们才来做一些后续的补救，其实这是有一点稍微晚了一点，
是，
但是如果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我们能够解决的话，我相信神也祝福我们的。好，今天我们教牧辅导这一堂课呢我们就谈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下一堂课呢我们会继续和弟兄姐妹来谈一个目前非常普遍的，就是上瘾的辅导。那欢迎你呢下一堂课继续的收听，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再会。
主领我到尽